上回书说到，晋府和陈皇为了保住萧家渡碱水坝，就想在清江这儿呢扒开个口子。可是于成龙不同意，他说完一番话是一甩手扬长而去。在这场激烈的争辩中，晋府始终没插言，他的脑子里也在飞快地盘算着呢。其实于成龙顾虑的事儿，他也想到了，万一要是在这儿扒拉口子，那萧家渡还是没能保住，那祸可就闯大了。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如果不在这儿掘口子，那萧家渡肯定是要被洪水冲垮的。权衡一下轻重利弊，只有按照陈皇说的办法去做，才有一线希望。现在于成龙一甩手走了，留下了不准扒口子的话，如果他再不下决心的话，那岂不是要看着这几年的辛苦毁于一旦吗？他看了看身旁的几个人，他们是自己的部下幕僚，几年来他们随着自己在这大堤上受尽了千难万苦，能让他们的心血付之东流吗？想到这儿，晋府下了决心，他冲外边喊了一声，来人，传河都署全体人员立刻下乡，通知百姓要一个人不落的全部撤到村外高处避水，三个时辰之后决堤放水。我是亲命的治河总督，这事儿我可以全权处置，纵有千万条罪状，也由我晋府一人承担。这河都衙门的人是闻风而动，全都下去了。风之人来到晋府跟前，小声说，
忠诚，那如果于成龙他硬要阻拦的话，我们又该如何处置呢？
晋府不动声色地吩咐一声，
来呀，取皇上赐我的尚方宝剑和黄马褂来，哼，看他谁敢阻拦我。
这雨还在一个劲儿不停地下着，水也还在不停地往上涨着。众人拉着晋府回到了帐篷，暂且休息。一会儿的功夫啊，下乡传令的哥斯哈们都回来了，汇报说21座村庄的百姓都已经奉命全部撤离了。晋府站起身来，戴上起花的珊瑚顶子，穿上九蟒五爪的官袍，把御赐的黄马褂套在外边，两名哥斯哈打着一把金顶罗伞遮住风雨，后边黄罗伞盖下供着天子御赐的尚方宝剑。一行人前呼后拥的护着这位一品治河总督走向西边的大堤。在这群人里头，只有陈皇是个没有任何官职的人，但是他是治河的行家，却又不能不随行，只好在泥泞不堪的大堤上一步一步的跟在后边。这边的排场大，那边的势力也不小。晋府一边走着一边抬眼望去，只见西河堤上已经拥挤着上千上万的百姓，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有。于成龙带着几名亲随正在和百姓们说话呢。晋府一看就火了，心说，好你个于成龙啊，竟敢煽动百姓违抗本都的将令。那好，咱们就试试看。这边于成龙见晋府摆出了代天行令的架势，连忙起身迎过来了，啪啪打下马蹄袖跪下了。进士出身，亲命南京布政使兼清江道台于成龙叩见大人。说完趴在地上梆梆梆磕了三个响头。晋府两只眼睛里闪着逼人的寒光，厉声问道，于成龙，
你这是要聚众谋反吗？
于成龙的热泪夺眶而出，哽咽着叫了一声：
大人！
就趴在地上，他说不下去了。在这些百姓当中，突然走出来一位老者，跌跌撞撞地走上前来，跪下说：
大老爷，你可千万别冤枉了于大人呐！于大人听说您要在这儿扒口子，他正在劝说大家向东边高处避水呢，以免绝口之后遭难呐。于大人他是个好官，他正在这儿劝说百姓们呢。
一听说于成龙不是在煽动百姓闹事，而是在劝说百姓，晋府的气儿一下子全消了，他深深地舒了一口气，缓缓地说：
原来是这样，成龙兄，快快请起，是我误会你了，你能如此识大体顾大局，下官感激不尽，来，我们一同劝说百姓们，赶快离开这儿吧。
于成龙艰难地站起身来，晋府一看他脸色灰白，双腿颤抖，仿佛一下子老了十年似的。只见他向众人团团做了一揖，大声说：
父老乡亲们，快走吧，于成龙，我求求你们了。
说着，两行热泪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来了，百姓中响起了一片嚎哭之声，但是都慢慢的往东边石砌的大堤上走过去了。见到百姓已经安全的撤走了，晋府一咬牙下达了命令：
掘堤放水。
成龙，这边来呀，你怎么不动啊？
可是于成龙好像什么都没听见似的，他毅然决然地坐在大堤上一动不动，只是默默地望着黄河。几百个手执铁锹正要掘堤的官兵们，霎时间全都被于成龙这反常的举动给惊呆了。突然，于成龙一跃而起，又跪倒在地，朝着黄河大声地哭喊着：
老天爷呀，你下吧，可着劲儿的下吧，快把我于成龙淹死吧。
晋府见到此情此景，不觉心头一热，急忙说：
来人，快把于大人给我拖下来。
这
众人上去就要拖于成龙，可是于成龙却突然转过身来，从怀里抽出一把裁纸刀，横在自己的脖子上：
晋大人，决堤放水是你治河总督的事儿，我于成龙身为百姓父母官，不能保境安民，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？于某是与大堤共存亡，谁要上前一步，我就立刻自裁。
此言一出，在场的所有的人全都傻眼了。几年前，郑州知府因为黄河决口覆水自尽，前任南京布政使铁心也是因为大堤决口而身亡，如今面前又有了这个铁骨铮铮是与大堤共存亡的于成龙，如果要是强行决堤的话，逼死了这位朝廷的三品命官，这个罪可是谁也担待不起的。风在怒吼，黄河在咆哮，陈黄看着猛涨的河水和眼前的这难以决断的情景，想着即将被洪水冲决的萧家渡碱水坝，只觉得眼前一片漆黑，万念俱灰。他哭喊着说：
晚了，
完了，我的萧家渡啊！
说着一口鲜血从他嘴里喷出来，他一下子倒在地上了。
就这样，在清江决堤分红的事儿就这么泡汤了，陈黄也被救回去了。可是当天傍晚，黄河水位突然下降，半夜之后，晋府接到上游飞马传来的急报，萧家渡决口，大坝损失严重，大水破堤而入，淹没了北岸70多个乡，一直灌到运河西堤之外。接到报告，晋府只是苦笑了一下，这消息既在意料之中，又在希望之外。如今他还有什么法子好想，有什么话好说呢？他下令拆去帐篷，带领着人马回到了河都署，写他的请罪奏折去了。第二天传来了朝廷的底报，其中有一条是御史崔雅乌参合晋府的奏章，说什么修简水坝不合古训，而且耗费国库那么多的银两，遗患无穷，等等等等。旁边还有康熙的朱笔御批，崔雅乌所言实属泥古不化，荒谬之至，着晋府逐一批驳，呈朕御览。晋府看了这个批语，两腿一软就跪下了，满含热泪的向北哭喊着：
主子，您这批示如果早来一天，也不至于酿成如此大祸呀。
是啊，这份底报如果早来一天，晋府就可以以此为据说服于成龙，萧家渡简水坝也就可以保住了。可是这份底报却偏偏在南京压了三天，如今大祸酿成，这个理儿，这份冤屈又叫晋府向谁去诉说呢？晋府哪里知道朝廷的变化呀？施琅面圣请旨之后，康熙便命他做好准备，带着在微山湖训练的水军沿运河南下，开赴福建前线。400条战船从运河开过去，这能是小事吗？这运河到底能不能行船，能不能保证战舰的安全，康熙心里没底，于是就派了新任的户部尚书宜桑阿为钦差，带着崔雅乌等人巡视漕运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索额图也销驾复职了。宜桑阿、崔雅乌那都是索额图提拔起来的人，晋府能当上治河总督，除了他自己的本事之外，还靠了明珠的推荐。再加上进京面圣的时候，路上他捎带了李光地的小妾李秀芝和两个孩子，在索额图的相府里，李光地是死活不认他们母子，索额图不置可否，可是明珠却把李秀芝母子给收下来了。李光地不高兴，索额图也觉得是明珠有意刁难，事情是从晋府这儿引起来的，他们自然而然的要迁怒于晋府了。左左右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拢到一块儿，那就自然而然的把晋府算在了明珠这派里头了。宜桑阿这次奉旨出京，拜天行事，巡视漕运，视察河工，本来啊就是要找茬来的。幸亏他们出京的时候，萧家渡决口的事儿朝廷还不知道呢，要不然晋府会遭到什么样的下场，那就很难说了。不过朝中的御史大臣们一向有站在干河岸上挑毛病的习惯，晋府花了近1000万两银子，河工还是没能修好，说他花钱太多的，揍他玩忽职守的，参他任用妖人的，批他不遵古法的，参合的文章一封封的送给了大内。康熙虽然知道 六部大臣的这些个毛病，但是架不住说的人多了，他也确实有点不放心了，自己又不能马上出京去巡视，只好派户部尚书宜桑阿做钦差，实地调查验看。晋府接到南京总督衙门的公文，知道钦差大人明天就到，连忙把封志仁他们叫到一起商量对策。他谆谆叮嘱手下的这几个人说，萧家渡决口的事儿，虽然朝廷目前还不知道，但是钦差大人既然已经来了，那想瞒恐怕是瞒不住的。这件事儿，我身为河都，责无旁贷，天大的祸事自由我一人承担，众位不必为我开脱罪责。再说你们谁也替不了我，在钦差问话的时候请不要多嘴多舌。陈黄支撑着虚弱的身子说，
哎，忠诚大人，您不要总说这样的话，请旨领罪的奏折当然要由您来写，朝廷怎么处分那是他们的事儿，我们得赶快商议一个补救的办法出来，这才是眼前要紧的事儿。
封志仁也说，对对对，天一兄说得很对，咱们不要扎着个架子等着挨打嘛，我们几个这就去商量办法，晚上写好附在忠诚的折子后边，皇上英明天纵，见我们知错能改，补救的办法又切实可行，那还能再责怪我们吗？商议已定，几个人连忙分头去办事，一直忙活到半夜。第二天一早，钦差大臣伊桑阿带着崔雅乌等人乘着八人抬绿泥大轿，前呼后拥的来到了清江。晋府是大开辕门，礼炮三声，把钦差迎进了署衙。等伊桑阿神色严峻的大步走到厅上，晋府一路小跑紧紧跟在后边，端端正正的跪在厅前，面对钦差行了三跪九叩首的大礼，大声说，臣晋府恭请圣安，万岁万岁万万岁。伊桑阿是面南而立，代天受礼，末了说了声圣公安好，这才走下来换了一副笑脸，拉起晋府，哎呀，晋大人快快请起请起，兄弟此次奉命巡视河宫，可是没给你带来什么好消息哟。晋府不由心中一愣，哦，这就来了。但是心里这么想，他脸上仍然带着微笑说，晋府才疏学浅，奉职无状，有负圣上谆谆教导，到劳累圣心焦虑不安，钦差大人千里跋涉，实在是惶恐不安呐。臣已经修下了请罪折子，烦请钦差大人上达天听。哎，晋兄这话说远了，咱们都是为朝廷办事嘛。哦，这是众大臣弹劾你的奏章，皇上命我带来，交给你仔细阅读。看上面的御批，督责之意是有的，降罪之言却是没有。你不要担心，拿去看看吧。说着把一摞子文书递过来了，晋府连忙上前接过来，他知道此时此地不便仔细阅读，便随手翻了几页。这些参劾的奏章都是出自朝廷中几个挑毛病专家之手，也不过是那些老掉牙的话，什么花钱多了功效慢了，不该这样干，不许那么做，还有布衣请旨要给晋府降职撤职，甚至索拿进京等处分的。只见上边康熙的批语是这么写的，撤晋府容易，谁可替代？ 何物艰难，可晋府却敢于承担，其余臣工未必有如此气概。若论罪处分，日后谁还敢再坚持重任？
看到这里，晋府的心放下了。又见下面还有都御史魏相书的一个参本，这个魏相书不愧是翰林出身，奏章写的花团锦簇，滴水不漏。不过那都是坐在房子里空想出来的，他把治河、修筑碱水坝和开挖中河搅在一起了，是一派胡搅蛮缠。看来拨倒他也不算什么难事，他就把手中的奏折放下，抬起头来对伊桑阿说：回钦差大人，这些弹劾的奏章兄弟已经浏览过了，如今再加上萧家渡绝口的事，兄弟的罪过就更大了，请旨一并处分吧。
伊桑阿微微一笑：
萧家渡绝口的事啊，兄弟出京的时候皇上还不知道，所以呢也没有训示，兄弟也不便多言。不过有一件事儿，所相和名相都点名兄弟，让问你一声。听说你们修河的时候整治出了不少的淤出来的良田，这些个田地本来都是有主的，可是你们却并没有发还，有的你们还卖掉了，如此官夺民田可不是一件小事啊。晋府和河都府的人一听这话都有点上火，怎么连这事儿也传到北京了？修河的时候叫那些个富户乡绅们出工钱，他们叫苦连天，是一毛不拔，等河修好了又想白白要回大片的土地，哪有那么好的便宜事儿啊。陈皇知道在这种场合自己一个布衣书生是没有发言权的，可是他这个人性格耿直，又实在忍不住，就对封志仁说：哎呦，好嘛，这可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，河治不好呢，治河的人就该扔进河里去喂王八，河治好了呢，把淤出来的田地卖给田主，又说我们是霸占民产的贼人，哼，反正啊怎么干那都是错，左右都是死。我看呢，干脆以后谁也别来治河了，坐在家里饱食终日无所用心，玩痛快了玩腻了，站在别人身后挑挑毛病找找刺儿，写上几篇弹劾的文章，这样嘛，官就可以越做越大，名声呢也会越来越响，这倒是不错呀。
陈皇只顾着发牢骚痛快嘴了，
可是钦差大人听了他这番话却不由勃然大怒。